这位皎贤法师来给他说法。于是乎就托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向他来讲，请他到宫中里边呢去给说法。鸠摩罗什法师和这位啊皎贤法师商量了很多次，以后得到啊这位皎贤法师应许了，就到这个宫里边呢去给说法。在说法的时候，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就请法，就请问法。他请问什么法呢？他就请问法，请问这个法怎么样才能空？用什么方法才能空这个法？这位皎贤法师答复他就说了，说这个众微成色，这个一众微尘呢聚到一起就有个色相，色无自性。可是啊，虽然有色相，但是它没有自性。所以这个色呀就在这个色上，就是当体即空，在这个色的本体就是空的。答复这个鸠摩罗什法师，鸠摩罗什法师知道大家还没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乎就又问，问什么呢？说这个以极微来破这个色，那么在这个一个微尘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子呢？这个皎贤法师说，一般的法师你呀认为把这个一个微尘也要破了这才算空，把这一粒微尘也破了这才算空。他说我想不是这样，我想不需要破这一粒微尘呢，也就是空。咱们这个一般人呢还没明白，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知道。鸠摩罗什法师又问，说是难道这个一微是长吗？这个一微啊它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吗？皎贤法师又答复他说，说以一为故众为空，以一个这个微尘呢即为众多的微尘，所以这个一个微尘呢是空的， 那么中微尘是一微尘成立的，他说中微尘故一微空，因为这个一微也是就是一个，那么一个它也就本来就是没的，没有了。那么中微空故一微空，那个中微要是散了，那个一微也就没有了。以中微空故一微空，这个一微啊，一个一微尘也就空了。啊，当时一般的法师就说这个皎贤法师讲的不对，他这个讲的讲法，或者有当时有个宝云法师给翻译出这两句话，翻译的也不，或者没有翻译的太清楚这个意思。一般人呢，就说是这个皎贤法师就是认为这个一微啊就是长了，就是长了，他解释的。其实呢这不是，就是啊，因为单单的一粒微尘这个是个色相啊，但是色无自性，所以是空了。既具众多的微尘在一起，虽然是色，但是这个色是众多的微尘呢聚聚而成的，所以这你要把它分析开也还是空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些个当时一些个中国法师就难问，想想这个与这个皎贤法师来辩论这个问题，就有一天又叫大家又请问这个问题。这叫皎贤法师说这个法呀它不孤起，它不能单单的生起来，因缘故生，因为啊有这种因缘它才生。原生啊无性，没有自性，所以说啊当体就是空的，这是讲这个空的道理。在当时啊，这个姚兴是最相信佛法的，因为他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来的，他养了这个出家人，供养出家人，供养多少？供养三千多，当时有三千多出家人。这三千多出家人呢都是啊常常到宫里边去啊来往啊，和这个宫里边的人呢和这些个做官的人呢都很呢好的交情，就好像啊因为皇帝信佛，敬僧，这些个宫里边的人呢也就都啊信佛敬僧，对宫出家人非常恭敬，这些个文武百官呢也都是恭敬僧人，这些僧人呢也就看皇帝啊就恭敬他，所以就常常啊到朝廷里去啊，到这宫里边去啊，啊，这都是啊属于一种攀援的性质。啊，你修行不修行，你跑到宫里去干什么？啊，这样子，这一般中国的和尚呢，不但现在的攀援，当时也是这样攀援。啊，就这么讲的，这是很很有地位的，很好。唯独就这个 脚先法师他不去，他不到宫里边去，带着他的徒弟呀，不去攀援，不去攀援这个世间的事情呢，很奇怪的。你不和他一样啊，他就妒忌你。譬如坏人在这一般坏人，就你一个好人，你要不参加这个坏人的这一党呢，这坏人他就对你就很不满意的，表示他是最好的。所以当时一般僧人都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脚贤法师不这个样子，一般的人对他也就不太满意。明的是啊，他真是修行，这个背地里呀，大家就说他很多坏话。说他坏话，大家脚贤法师他也就多多少少都知道这个情形，因为他已经证到三果阿罗汉果上，一定会知道的。知道啊，就等着要回印度去。然后他就对他徒弟讲了，他徒弟当时也有几百这么多，对他徒弟说我昨天呢看见印度有五个船呢，有五只大船呢向中国开来，如果不知道多久能到中国，到中国我都要走了。怎么样讲啊，他这个徒弟所以惹事都是徒弟惹出来的，那个麻烦呢，很什么麻烦都是由徒弟给惹出来的，你收徒弟就有很多麻烦，所以我不希望人哪一个相信我，你们就是皈依我的，我希望没有人相信我。他这个徒弟呀，就各处去说嘿，你中国的和尚哪一个也不行，俺们的师傅，他昨天啊，您看你说印度来了五个船，五只大船，这个又没有天眼通怎么能知道的？这是各处这么一传出去了，这个人更妒忌了，哈，你这妖言诽众啊！这个当时关内那些和尚就都反对他这个说法。这简直是标异现奇啊，他故意宣誓令人来相信他，这简直是标异现奇啊，他故意宣誓令人来相信他，很多人就诽谤了，这是一件事。他还有这几百徒弟里头就有不少啊，就讲达王语的，讲大话的，很多的坏的，很多坏的，比如说什么呢，他也不修行，完了他就自己对人讲说他也证果了，或者有的说证啊，我证出果了，那个说啊，我已经对人讲说我已经证二果了，有的又说我证到三果了啊。他这个徒弟啊，就是这么样子讲，这一讲不要紧呢，这个脚贤法师他也没有管这个闲事，也没有说是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没有正果不可以说正果了，那么你假充正果这是有罪的，因为这些个他这坏徒弟他就想叫人相信啊，就想着叫人。哎，你看我说话灵验呐，我又知道什么啊？你将来有什么什么啊？这竟来这个用这种假的言论来骗人，他自己也不休息，想骗人，就这么样子他。这个脚贤法师他也没有管呢， 啊，这个又传出去了，传到外边啊，这一些个中国的和尚放不下他，就这得了啊，放不下他了。当时有个道恒法师，这个道恒法师是中国法师里头的一个很高的啊，就说对着这个角迁法师就说了，说你佛，你现在说你知道啊，在印度有五个大船来到中国，在佛自己都不准说他所得的法啊，就是佛呀都不准说自己得到什么什么果位啊，怎么样，这个佛有这种的戒律啊，你现在啊竟造谣言，你造谣，根本没有这么回事，你就说由印度来了五个船啊，这简直有什么证据呢？当时因为也不能打电报啊，也不能来怎么样去查问呢，没有像现在这么样子很快打个电报或者打个电话就知道了啊，这个印度是不是有五个船来了，当时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道恒法师就说他达王语，说是你的徒弟，也这个又说正果了，那个又说他没有正果，你这个这样讲，那个就那样讲，你自己的徒弟你都管不了，你还能教化人啊，这样子在这个时候呢就因为他说有正果，他的就听说当时国家就要干涉他，把他有一些个徒弟，他有几百徒弟，就谢贺的，有的就改的名字就跑了，有的晚间呢跳墙就跑了啊，这个徒弟就怕有这个麻烦呢，都跑了，一跑剩了没有几个了。哈哈，剩的没有几个徒弟了，有多少呢？还剩四十多个，本来他有几百，那么剩了四十多个，剩四十多个，这个道恒啊就来欠他单，说你这个徒弟都这样的不守规矩，你这个在佛的戒律上啊这不能共住的，你赶快从今天开始你赶快想法子快走，这不能停留你，不能留你了，你赶快要起单走了。啊，这个角迁法师说好啊，起单走都没有什么问题呀，我这个身体好像一个飘蓬似的，就好像一个浮萍草似的，没有什么问题，在我的去留啊很不成问题的。啊，但是啊最可惜的，我的抱负一点也没有说出来，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件事啊。这样子他就带着他的徒弟，有个叫慧观的，这慧观呢是个他的大徒弟，还有其他有四十几个徒弟，从这边走了。他走了之后，这个姚兴听说了，就问这个道恒，说是这个角迁法师，他是抱着道来到我们中国来的，想要提倡佛的义教，那么你怎么可以因为他这么一点小事就赶他走了呢？这是不对的啊，你不可以因为一点小事就令这个万人也没有失去这个导师了，这个万人就是所有的老百姓啊都没有这种善知识了，这怎么可以的呢？于是乎就又下命令去赶快追啊，赶快派人去把他撵回来，派人后边追上了。角迁法师啊对这个使者就说了，说我知道啊皇帝 帝陛下是很慈悲的，对我特别有恩，但是我现在不能再回去了，请你回去啊告诉皇帝，你现在我们不能听他的命令了。于是乎晚间就走了，晚间连夜就带着徒弟就跑了，一跑到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跑呢，就向庐山去跑去了。庐山当时有这个慧远法师在那提倡净土法，他因为啊久已闻名这位皎贤法师在这个长安那个地方帮着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啊，对他很仰慕的，听他来了，哦，高兴的不得了，两个人一谈呢就像啊多少年的老朋友才又见面了似的。你就在这儿啊也帮着这个慧远法师来这个翻译经典，翻译很多经典。在这个庐山这个地方啊，当时住的地方啊是很简陋，就是很马虎。那个皎贤法师呢，他对这个住的问题呢也毫不注意。一般人呢来亲近他，供养他什么东西呢，他也不接受，也不受人的供养。这样过了一年多，他在庐山又走了，走到什么地方呢，到江陵，这是就是现在南京呢是一带。到了这个地方呢，他每天都出去啊乞食。他其实也不论贫贱富贵，一起平等其实。平等其实在这个时候，这宋武帝有一个坐下有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呢就叫袁豹。他平时啊不信三宝，不恭敬呢僧人，可是这个皎贤法师同他这个徒弟慧观等呢就到那地方去乞食，到这个元宝这个乞食。元宝啊因为他不相信，虽然这是外国的法师来了，他也带对他们很薄的，就是不是优厚的待遇的，待遇很薄啊。这个斋饭呢也很马虎的。咱们谈到这个斋饭的问题呀，你要不调理好这个斋饭呢不能休息，所以这个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尤其要吃斋的人应该常常换，把这个今天譬如吃白菜，明天就吃萝卜，后天呢就应该吃豆芽菜啊，回家反思，这要轮着来，要做的很不是像肉那么香，但是也不是像屎那么臭。人吃呢，那才比较会。好的。 咱们这个圆炮他让这个斋菜做的也半生半熟的，那个饭呢煮的也是有一半硬有一半烂，就是都是半生熟的。这个菜这些个人吃的都没吃饱，都没吃饱，这个元宝他也看得见，看这些个出家人都没吃饱，他们就都不吃了，不吃了。元宝就说：“哎，你们都没吃饱啊，再吃多一点，不要紧呢、啊。这个我你们很少到我这儿来化缘，这个我你们吃一定要没有好供养，一定要吃饱啦。”你看这个脚尖法师就说了，说什么呢？说是你呀、啊、心太小了，你供养的心呢有限，有限呢就是有一个限度，你不广大，所以现在你的饭已经没有了，你还叫我们吃什么？元宝还不相信，说这就叫人说不会，你快添饭，叫人给添饭。这个添饭的人说没有了，要再决定做了。元宝，这个和尚他也没有到厨房去看我的饭，怎么他就知道没有了呢？心里就有点呢，很奇怪了，奇怪。可能又过了一个时期，他也就问这个会官。这会官是中国人呢，他就问他说：“这个沙门是个何路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沙门会官说：“这个沙门呢，德高无量，说他这个道德最高无量，非凡可测，凡夫的人不能知道的，没有法子来彻度他的这种境界，也就是啊，是不可思议这种境界啊。”这个元宝更叹息了，就是：“哎，这世界还有这样的啊！”很认为他不可思议了，于是乎以后就请他把这个南京那地方去住，住这个庙叫道场寺。在这儿住了一个时期，他非常的简朴，和这个中国人呢这种的习惯呢完全不相同。当时啊，所以就得到很多的中国的这些比丘尼呀、恭敬供养的啊。又以后他又翻译的《华严经》，华严经前边那个36000偈。这个律僧祇律，以后在这个元嘉六年他往生了。往生那个时候71岁，所以这位正果的圣人常常显神通，就被人们妒忌欠着单子。那么在他的这些个弟子里边，只有40几个对他是真正的相信的，跟着他逃走，那几百都跑了 那么这是这个小贤法师他简单的这种呢那么修道的人呢也免不了啊这个沽名钓誉的心。什么叫沽名呢？就是啊，想办法买一个好的名。不要一个不好的名。所以修道的人一比呢，他就不比旁人，就四比六足。
六足是不识字的人啊，他都开悟啊。
啊，到以前来几个这样的，他再也不比呀、那个坏的，他都想比那个好的。他要是比好的，做得好也可以，他行为呢就要不按好的做，名呢就要一个好的名。有一个居士到这儿来对我讲，怎么样讲呢？我呀现在就吃肉冰菜呀、他不说他吃菜边肉，他说吃肉边菜。这吃肉边菜是谁呢？就是溜子。所以他就要比六祖吃肉边菜，他不比那他不比那个吃菜边肉，他要比吃肉边菜。有的人又在。这个给自己呀、打算，说我怎么样能叫人相信我呢？这就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就是用点神通好啊，我变一个戏法，就大家。看着我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他们就相信。所以这种的用心呢未免太苦了。那么究竟怎么样呢？究竟就瞧这个小孩子他不用心，对对着妈妈发脾气，完了就忘了。就是这样。你们一般人以为我这是讲笑，和你们说笑话，其实不是。你要能学啊到这个小孩子那个样子，那就是功夫成就了。你要不能像那个小孩子那样子，那还要用功。那个像那小孩子无心，一切都无心，我做什么事情都不用心，这就对了。你所用心的事情那就错了，不用心的就是对的。你像小孩子这样就叫返本还原了，到你本来面目那个时候了。小贤法师，那么他因为 说有五个船在印度到中国来，当时呢这些个法师就说他讲的是不对，那么以后他到达江陵的时候，果然就有五个船呢是印度来的。那么一般人一问呢，这五个船果然就是当时他所说的他见着五个船来的这个时候。因为这样子我们一般人呢就对他更相信，因为一般人对他相信，所以这个会员法也对他印象特别好，你就给他写信呢，告诉你当时长安这些个僧人和这个妖星皇帝，说他们当时是一种误会，咱们给他解释这种情形。
法忏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这个今天所讲这位法师叫法忏，忏就忏悔，忏悔他是个印度人，法忏法师，他是印度人。印度人呢，在6岁，他的父亲就死了，死了，他的妈妈就守寡，守寡就织着一种毛席，这个叫毛毡，用毛做的，人可以睡觉的地方。以至这种毛席啊，来维持他的生活。那当时就有一位啊，叫法宁法师，达摩耶舍。这法宁法师当时的名誉很高，所有的这些有钱的人都来供养他。甚至于国王大臣都归于他，所以啊他的供养就特别多。这个法忏的妈妈一看，哎，这个真是不错呀，啊，哎，我这个小孩子反正我也 维持他生活很困难的，叫他跟他出家好了，啊，这个生活就不会成问题了。将来他长大了，也像这个法师这么多的供养，哎，我这个做母亲的一定也不会饿死喽。于是乎就叫他这个儿子跟着这个法明法师出家了。嗯，达摩耶稣。出家之后啊，他就学这个小乘的教，读诵的经典呢很多很多。和一般的沙弥完全不一样，这一般的沙弥都没有他这个智慧这么高这么大，所以呀很特殊的一个人才，outstanding。那么这样子他就遇到一个叫白头禅师的，白头禅师这个禅师是个小大乘法的人，就和他来呀辩论，一辩论辩论多长的时间，辩论了经过100天，这100天的时间呢他也没有胜利，没有辩论呢，总是这个白头禅师胜利。然后他就问这个禅师说，你有什么经典可以看一看呢？这个禅师就给他这个涅盘经来看，看这个涅盘经，他自己知道自己了，好像啊在那个小水坑里头的那种境界，又好像啊在这个井里头看天那种境界啊，所有的智慧啊不圆满，他知道自己这个小乘的境界是不对了。于是乎啊他就把他所有的同学啊，就是这些沙弥聚会到一起，来向这个白头禅师求忏悔。由此之后啊他就学大乘法了，学大乘法。在20岁这个时候，他就读了大乘的经典有200万言，在这个时候啊，他有个弟弟，这个兄弟，他这个兄弟呀、啊。有一种特别的本事啊，特别的能力。什么能力呢？他可以呀、这个降服啊这个大象，专能骑象这个什么样子像啊他都可以降服，又可以骑。印度国王有一个白耳朵的大象，是国王啊所骑的，国王最爱骑这个象啊。 那么他骑这个国王这个象呢，这个象就不听他招呼，于是乎他就把这个象给杀了，把这个象杀了，国王的象杀了，那还得了，这国王于是乎也就把他也杀了，把他这个兄弟给杀了。杀了之后啊，这个余怒还没有消，还是很威力安固的啊。那么就下一道命令，说有谁呀、啊、入国，有谁看一看他这个尸首啊，或者收他这个尸首，把他祸灭三族，把他这个家里连他的亲戚朋友都给杀了他啊，祸灭三族就是父党之亲，母党之亲，连他自己的亲戚都给杀了。然后有的祸灭九族的，九族啊就是哥哥的亲戚呀、啊、妹妹的亲戚呀、啊、所有的亲戚都给杀。那么现在不是九族，是三族啊，三种的亲戚都要杀。那么就这样子，所有的人都不敢呢，连看都不敢看。那么在这个时候，有这个法灿法师，因为是他弟弟呀、啊，他就哭着去把他弟弟这个尸首啊，就给收殓埋起来，这个收起来，替客人啊，埋起来了。这国王也大怒啊，真可恶，一定要把他捉住杀了他。也不一般人呢，喝的甚至于都不寒而栗，没有不冷那就打战战，不寒而栗。国王要杀他，他对国王讲，他说你呀，国王你杀他是因为呀他有罪啊，所以你杀他。我因为和他是亲戚，所以我把他收起来，我这是属于义。这个仁义的义，义气的义。我又有什么法犯呢？犯什么法呢？这国王听他这么样一辩论，并且他的神采自若啊，也不害怕。那么不害怕，所以这国王一看他，哎，说这和尚有点来历。哎，他不怕死，好了，那就不杀他了，不杀就把他留起来，留起来又供养他，这是供养他，供养这位法灿法师啊，他很会念咒的。无论念什么咒都很灵验的啊，很有效的，甚至人家有病他一念一个咒这病就好了啊，人家有什么其他不吉祥的事情他也念一个咒也好了，那么就变成吉祥。这样一般人家就叫他叫大咒师，大咒师善于念咒。有一次最显著的，他就同国王啊到山上去打猎啊，打围他不过跟着国王去，那么国王啊叫他陪着。那么这个山呢没有水，国王想水喝，想水喝啊，就对他讲说啊，这个山上没有水，我现在很口渴的啊，想喝水。他 就秘密的念一个咒，叫这个龙王啊给送水了。很奇怪的啊，他一念这个咒，这个水就从那个石头上，根本也没有水，那个石头上就有水流出来了。有水流出，这国王啊看见有水来了，他就对国王讲，说是啊，因为国王你的道德，你的恩惠对老百姓啊太深了，所以现在感得啊，感应的这个干石头上会流水，会有水来，这个真是啊，你的这国王的道德太高了。那么其实是他念咒念出来的水，他就给这个国王呢戴了个高帽子，说是不是国王道德的感应。这国王呢也就觉得甜甜的，很舒服的，就把这个帽子就戴上了。戴上之后，这个事情就传到其他的国家去了，其他国家就都对这个国王呢非常的佩服，非常的赞叹，说哎，这个国王真是有道德。啊，赶的这个干石头上都可以流水出来啊。那么人人就对这国王啊很好的，就愿意和他做朋友。这国王时间久了，在处处对这个法师的供养呢很丰富，也正是啊这个法师他母亲求之不得的这一种的事，所以呢很多的供养啊给国王送给他。时间久了，这国王就把这个事情呢淡忘了，就对他疏远了。疏远了，他一想啊，很多的佛教徒都是习修小乘的，所以对他都没有什么缘，他就又走到秋瓷国，到秋瓷国住了一个时期以后啊，他在这儿，他在这个地方住了一个时期，又想要到中国来。中国啊，当时有个西凉，那个西凉的地方啊，就是大约现在新疆的地方，那儿有一个人呢叫足具蒙逊，在那成王呢很相信佛教的，那么他到这个地方来呀，这个足具蒙逊呢就对他很恭敬供养，因为早就闻到他，也听见他这个名字，就供养他。这个供养他，他就在这儿啊，也是教化众生。因为他善于念咒啊，他又可以看见鬼，那么有一次啊，他就对这个足具蒙逊呢就讲了，他说很多 这个瘟疫的鬼现在到这地方来了，这足具蒙训的是啊，我不相信有鬼啊，你要如果能看我能看见一见呢，我就相信了。然后他说那好，你叫你见一见。然后果然呢，这个足具蒙训呢就看见这鬼，看见鬼就喝的啊不得了。然后他就念咒，念了三天咒，这鬼呀就没有了。当时啊也就有人看见呢，有很多这个瘟疫鬼呀，瘟疫鬼就是人得这个病就会死的啊，这种鬼没有了，这大家都知道啊，这是这个法灿法师的功德。那么在这时候啊，这个足具蒙训就派他儿子到其他的国家去作战去。他这个儿子呢叫兴果，谁不知和人一作战呢就被人捉住了，给捉住了。和谁作战呢？和这个幕末啊，梁国的兵啊作战的时候啊，把这个蒙具足这个足具蒙训呢儿子就给杀了，被这个兵啊烂兵就给杀了。杀了啊，这个足具蒙训就大怒，说我这一生我就信佛，这佛一点都没有灵验啊，为什么你不保护着我这个儿子啊。从此之后啊，他就下命令叫这个五十岁不过五十岁的所有的和尚都要还俗，都不要再做和尚了。过五十岁的可以。他当正在这个下这个命令的时候啊，他在以前给他母亲造一个石像，用石头啊给他母亲造一个石像，几丈高。啊，正在这个时候，他母亲这个石像就哭起来了，啊，眼睛就出眼泪，鼻子就出鼻涕。啊，痛哭流涕，这虽然没有声，但是这个眼泪啊和鼻涕都流下来。他一看这种情形，并且这个法灿法师也劝他，说是啊，你不应该这么说，这个这不是佛没有灵验，这是因为因果的关系，不可以避免。然后这个足具蒙训就没有叫这个五十岁以下的，这个不够五十岁的都还俗，没有下这个命令。然后以后啊，他就在这儿来弘扬佛法。弘扬佛法呢，这时候这个魏国，魏国就是曹操那个地方。听说这个法灿法师蒙训来要他，说如果你要不把这个法灿法师送给俺们，不叫他来呀，俺们就要用兵来同你战争了啊，兵士相见，我就要发兵了。这个因为这个足具蒙训对这个法灿法师是非常舍不得，他也不派他去， 等于又等了几年呢，这魏国又派了一个大官呢，叫李顺，又来和他要，又封这个魏国，就封这个足据蒙逊呢做这个凉州牧，就是凉王啊，又送给他很多东西，结果还是干什么呢？还是和他要这个法忏法师。这个足据蒙逊就请这个魏国这个使臣呢，就是请他吃饭。请他吃饭呢，在吃饭的时候，就对他说了，说这个西凉的老臣呢，就说我呀、是很老的一个人了。你想要这个法忏法师，我无论如何呀，我舍不得叫他去，因为他是我的门师，也是我的老师。如果你一定要，我认可呀，和我这个老师一起就死了，给你看看啊，也不能啊，叫他去。皇帝对你这么样好，又封你的做王，又送给你东西，无非就想要这个法忏法师，你何必因为一个胡人，你把你自己的江山都不顾了，你这个就是和他一起死了，死也没有价值啊，这有什么意思？要是我才不像你这么做呢。你现在皇帝正对你好呢，你应该把这个法忏法师派去啊。这个足据蒙逊说不能够，这个他是我这国家的最要紧的一个人，我不能叫他去。但是他又怕这个魏国，这样又舍不得派这个法忏法师去，你就这样子呢，又过了一个时期。过一个时期，这个法忏法师本来他回印度去一次了，在印度住过一年。这一次啊，他又要回印度去，这个足据蒙逊呢就很不愿意他走，又很发脾气了。不愿意他走呢，这会怎么样？就预备刺客，刺客就是偷着去杀人的人，这叫刺客。要半路被他杀了他。在这个时候，这个法忏法师还没走呢，之前就对大家哭起来，说我的业障啊对头来了，现在啊来找上我来了，这是啊就是佛菩萨也救不了我了，没有法子了，但是我的愿力啊是要去找这个涅槃经的后分，我也不能因为这个业报来了我就停留在这，所以就走了。这个足据蒙逊呢就派这个刺客呀，在本来他足据蒙逊送给他很多的值钱的东西送给这个法善法师，但是他在半路上又派去一个人偷偷把这个足据蒙逊杀了，把所有的宝物又都拿回来了。